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东东叨叨车》啊。隔了好几天没更新了，然后这一段呢，也是，家里给压力比较大，一直想让我换工作。然后的话，可能这一段吧，可能会换个工作啊，继续回到工地工作啊。但是呢，这个节目的话，我还是呢想一直做下去啊。可能听的人也不多，是不是？我看也就是。几千个人听吧，听的收听量也不多，但是呢，这节目我要做下去啊。然后之前呢，我就跟各位听友说过，我想做一期搁这个讲一讲大众和保时捷之间的这个事儿吧，如果关注汽车方面的听友啊，可能会比较了解，这个大众跟保时捷呀，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互相看不上啊！我要收购你，你要收购我啊！就这么点事儿啊！那为什么这样呢？咱大家得寻思，你说那保时捷做他妈跑车的，你说你成天老跟大众过不去干啥？你说大众那都造什么车？高尔夫，对不对？甲壳虫啊，都造这种车，这套玩意儿的，你说你做跑车的，你收购他有什么用啊？但是呢，他这都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啊，他能这么干都有原因的啊。这一期呢，咱们就讲一讲啊，大众和保时捷啊，这么多年的一个这个恩怨情仇啊，咱们讲一下啊。顺便啊，咱说一下这个大众的历史吧啊。大众的创始人叫啥呢？啊，叫费迪南德·保时捷啊，捷克人啊。这也是这个捷克为什么二战的时候，包括现在。德国很多重工业都放了捷克，因为捷克在那个年代啊，工业这方面都是非常有，在世界上啊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啊，包括现在也是，很多德国车的一个工厂都在捷克啊，就非常出名的工厂都在捷克，啊，捷克工厂一说捷克工厂就好比这个车系啊灵魂车型啊最。高标准的一个工艺和流水线，一般都设立在捷克，啊，这就是捷克的一个点，所以呢，也导致我非常非常喜欢斯柯达这个品牌，啊，这个品牌呢，就是一个源自于捷克的一个品牌，啊，整体的这个工艺啊，机械方面非常厉害啊，咱们跑题了啊，回来接着说费迪南德保时捷啊。首先咱听这名啊，费迪南德保时捷，他呢也是一个保时捷的一个创始人啊。咱们一会儿讲到这个为什么有了大众，为什么还有了保时捷啊？你讲，费迪南德保时捷出生于1875年啊，那时候他家里人都干啥的呢？干白铁匠的啊，就是在东北啊，砸炉筒子的，修锅炉的，砸铁皮的。啊，拿铁皮人能砸出盆儿来，砸出那个水舀子来啊，能给这个你家的房顶漏水了，人拿铁皮能给你补上啊，干这活的啊，可以说吧，就是个铁匠啊，家里呢这个也不是那么太有钱啊，出身比较贫寒啊，但是呢，因为从小啊家里面就是做这个的。可能啊，这个在这方面吧，比较有造诣啊。龙的儿子会耍剑啊，基本上是这样。19岁的时候，保时捷上维也纳的一个汽车厂工作啊。由于啊岁数小，并且呢非常有天赋，1900年的时候啊，年仅24岁的保时捷就造了一个车啊。这什么车呢？你放到现在来看，这车也是啊。非常非常技术领先的车啊，是个前驱车啊，而且是纯电动的一个前驱车，是不是？现在咱们这个一直在鼓吹这个电动车环保，对不对？省油是吧？这个绿色是不是？啊，当时他就造了一个这个电动车啊，并且是前驱的啊，包括他这个车整车的一个设计呢。还是有一个现代四驱车的一个雏形，啊，所以说这个人在工程学上的造诣相当牛逼了，啊，然后这个车引起了当时巴黎世界博览会的一个轰动，啊，让很多这个大师啊，一些车企啊非常轰动啊，然后保时捷呢 岁数小啊，跟咱都一样，跟咱岁数差不多，24，对不对？你看人24都研究汽车了，我这24呢，马上上工地，上工地搬砖去了啊，确实不一样啊。你看年轻人都喜欢追求速度啊，激情赛车，对不对？当时保时捷呢也追求这个啊，你包括现在，你看保时捷品牌基本上嘛，一提保时捷那就啥911，对不对？就是做这种高端豪华的跑车的啊。保时捷的车型呢，你基本上嘛，你原厂车买过来啊，你直接上赛道基本上就没问题啊。人那玩意儿就是为了追求赛车、追求速度、追求激情而造出来的啊，造了这么个车啊。1931年呢，保时捷不搁汽车厂干了，上了啊，我看想想上哪啊？上德国一个城市叫什么名？叫啊，对，斯图加特啊，创立了一个跟自己名一样的设计室，叫啥呢？那就叫保时捷，对不对？啊，那时候保时捷都55了啊，但是呢，那时候呢，就谁呢？希特勒他们出现了啊，二战，对不对？那时候希特勒没打二战之前，他创了一个什么党派啊，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工人民主党啊，什么这个我这块历史吧，咱确实不懂，咱就知道希特勒这个人。当时啊，希特勒就给他弄个政治任务啊，希特勒就想啥呢？谁能给我设计个车，还小还便宜还漂亮啊，让老百姓都能买起啊。寓意是什么呢？能让老百姓体会到我希特勒牛逼啊，我当领导你都能开上汽车，你都能有派，你能抖起来啊，就这样。这时候呢，希特勒我跟你说，不是希特勒去了，哎，保时捷这人呢非常有脑子，他就发现了这哥们行啊，这哥们厉害，这哥们他妈以后能行啊，能当领导啊啊。他就顺应了这个希特勒的一个想法，造了一个什么车呢？包括现在都有整个大众体系的最经典的一个车，甲壳虫啊，造出来了。那时候总共造了630辆甲壳虫之后，就开始干军工了。你包括保时捷这个人，他也是为二战啊，他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二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坦克，对，可能这个男同志啊都比较喜欢，什么呢？虎式坦克啊，包括保时捷坦克，那叫豹式坦克啊，都是他妈这保时捷设计的啊。你包括这个非常了解这一段历史的军迷啊，他都知道啊，有几款坦克都一样，叫虎式坦克，叫豹式坦克，但是炮塔不一样，人分叫保时捷炮塔还是叫这个什么克鲁格炮塔啊，不一样啊。所以保时捷帮希特勒设计了很多坦克，那是叱咤风云呢。那时候呢，虎式坦克你苏联那个梯形坦克，那根本你拿炮弹都打不透，防护能力相当强了啊。然后后来呢，保时捷还给这个不是，就是大众啊，那时候就大众了，叫啊，给大众汽车呢，也是给这个希特勒造了很多车啊，什么小吉普车啊，什么这个轮式和履带混合的一种装甲车啊，叫二战的时候那么多车，基本上我们全大众造的啊啊，你包括那时候奔驰，那时候那品牌也有了啊，他也发现希特勒这人厉害，你包括你看那时候希特勒。出门啊，那厂旁的大车那全是这个奔驰的啊，所以说的话这个费迪南保时捷这个人呢还是相当有才华的啊。然后等二战结束之后呢，这个社会啊回归平稳了啊，这个都回归正常了，你这大众也开始研究自己剩下的事了，开始研究这个安心造车了啊。你想啊，那时候保时捷都多大岁数了，打完二战都他妈70多岁了啊，身体也不行了，这脑袋也跟不上趟了啊，对不对？也这个不适应这个繁重复杂的这个工作了啊， 所以呢，就马上就退居二线了啊。这时候，啊，这个女同志比较喜欢的这个八卦环节出现了啊。那个女听友，咱们听一下啊。咱先说一下费迪南保时捷啊，孕育了两个孩子，儿子呢叫费里保时捷啊，女儿呢叫路易斯保时捷。啊，生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儿子的媳妇呢，就他儿媳妇叫多罗西亚。啊，他的女儿的老公呢，啊，叫什么名呢？安东皮耶西。啊，记住皮耶西这个名，这个对以后保时捷和大众这个家族，产生很多影响的，就这人。啊，但是他不叫安东皮耶西。啊。他叫费迪南德·皮耶西，啊，这人，咱记住皮耶西这三个字儿，啊，然后他儿子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啊，这就是，咱们讲一下都四个孩子都叫啥吧，啊，一个叫格格德·保时捷，啊，一个叫亚历山大·保时捷，啊，一个叫汉斯·保时捷，啊。沃尔夫冈保时捷，这是他儿子那头生出来的四个人，然后还有四个人是他女儿这头生下来的啊，叫费迪南德皮耶西啊，达克塞尔皮耶西、汉斯皮耶西和恩斯特皮耶西啊，统共这四个人，路易斯啊，就是他这个女儿啊，比他这儿子大5岁，成熟稳重。啊，善于与人打交道，所以呢，这个老保时捷心里啊，就觉得他的儿子，他这女儿啊，比儿子厉害，能干啊。但是呢，按照德国的传统啊，就跟咱中国一样，是长子能继承家族的资产啊，女儿呢，只能得到一个象征性的馈赠啊。但是呢，保时捷这个老保时捷，他非常有艺术气息啊。啊，并且他还是个企业家，他呢不太喜欢这些世俗规矩，所以呢，他立遗嘱的时候就把他的遗产均分了啊，儿子一半，姑娘一半。但是呢，保时捷那阵就没寻思到，他这么想反而成了一种过失啊。无论是谁贡献多，谁贡献少，得到的都是一样的。这个就为后面家族啊，看似平静的家族啊，产生。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啊！95年的时候，保时捷这个老头子完了啊，离开人世间了啊。保时捷死了之后呢，他女儿皮耶西啊，就路易斯皮耶西啊，接手了保时捷在奥地利的贸易啊。他儿子费利的话，我想我，哎呀，我有点忘了，我上网看一眼啊，我就有点记混了啊。他儿子费利，啊，在保时捷负责呢斯图加特的研发工作，也是研究车啊。但是呢，就像这个财产呐、利润分配这块，自古以来呀，各个国家那都是就互相争、互相抢啊。特别是啊，他儿子这第八个孩子啊，就保时捷第三代这个重孙子啊，就开始这是长大成人了。也陆陆续续参与到这个家族利益当中了啊，在这第三代人里头，啊，谁最厉害呢？这个就是路易斯的二儿子啊，费迪南德皮耶西，这最牛逼的啊。这个皮耶西啊，他在工程方面的造诣比保时捷这些后人哪个都牛逼。啊，保时捷有这么多后人，人有的呢，对工程根本就不感兴趣啊，对机械这块呢也不感兴趣，对汽车呢都不感冒啊。你有的什么当画家啦，就是研究花草啊，整这套玩意儿。这皮耶西不一样啊，皮耶西25岁的时候吧，二十几岁的时候，反正20多岁的时候啊，自己就能研究出个 V8 发动机来。啊，就相当有天赋了，啊，太牛逼，太牛逼的了， 啊，这个的话咱必须得服啊，这就是皮耶希这方面的这个能力，这玩意儿他带来的啊，谁也没招，整不了啊。然后呢，刚才呀，咱们说完了这个皮耶希这方面的造诣，这一块呢，咱反过来再说。费迪南德、保时捷啊，这姑娘和她儿子60多岁了，俩人呢还是为了这个各个家族的之间那个利益啊，产生争吵了啊，这个玩意儿就挺狗血的啊，就跟咱看这个电视剧他妈一样啊，这个儿子啊和这个姑娘啊互相争家产啊，这玩意儿可能全球吧都有这传统啊，你这个不光中国，你瞅着国外国人也这样啊。这俩人互相就争这个各自人的利益啊，然后呢，关系彻底就闹僵了。但是呢，还是得维系这个家族形式上的一个团结啊。所以呢，在财产的分割问题上啊，他们就把这个保时捷给分的这个家产给分十份了。之前不是一家一半吗？姑娘一半，儿子一半吗？这回干成十份了，两个家长八个孩子，一人占十分之一啊。虽然吧，也是看上去他妈公平，但是肯定会有人觉着不公平。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就家产这玩意儿，咋分就分，就没有分他妈公平的。谁都感觉我得多要点儿啊，对不对？最公平的就是啥呢？把公司这个股权贡献给国家啊，让国家来运营啊，这玩意儿最公平的，谁他妈占不着就好了啊，是这样。这块的话，咱们说了一个穿插一个话题啊。战后的德国专门为大众公司量身定制了一个法律，叫大众法啊，目的就是防止大众汽车啊在财政紧张的时候让国外的财团或者公司恶意给收购啊。欧盟成立之后呢，就包括就是近现代了啊，欧盟认为这个大众法违反了欧盟之间自由竞争的原则啊。强烈要求废除大众法啊！但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啊，保时捷打着阻止大众公司被外界恶意收购的旗号啊，在德国各界的支持下，小吞大啊，慢慢呢，偷偷增加这个大众持大众的这个股份。从这时候，也就是埋下这个大众跟保时捷互相收的，就互相收购的这个伏笔和这个开头吧，啊，这块咱们说的可能有点往后了，啊，这现在呢，咱接着聊这个皮耶希，啊，在这个时候，皮耶希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哦，相当他妈，我觉得也其实也挺厉害的啊，哈，皮耶希自己承认，啊，那时候他跟谁搞到一起了呢？啊，把自己表弟的媳妇儿叫玛莲娜给整下来了。啊，这玛莲娜是谁的媳妇呢？啊，这玛莲娜是格尔德的媳妇。格尔德是谁呢？是费利的二儿子。啊，这费利又是谁呢？费利是谁？费利就是费迪南德保时捷的儿子。啊，格尔德呢是说白了，格尔德就是这个保时捷的二孙子啊，他第二个孙子啊。在这个费利心里，就是保时捷的他儿子的心里啊，他这个二儿子是特别淳朴的一个孩子啊，与世无争啊，他就想在自己这农场里呢做一个快乐的农民啊，消停这个种点地儿啊，没事这个就像咱这个就北方农村似的啊，一年呢辛辛苦苦的种点苞米啊，天天这个田间地头的出溜啊，看着自己种这点苞米呢，慢慢长大卖点钱啊，这挺有这个成就感的啊，就追求这种简单的一个快乐啊。他呢与世无争啊，并且非常深爱自己这个妻子玛雷娜啊，所以在他妻子怀孕的时候，不是怀孕去了。过啥？这自己家整个这个家族啊，刚才咱们说了嘛，这玩意儿他妈家产不他妈一家一半了嘛，对不对啊？皮耶希家族 跟这个啊，跟那个这个，哎，这个有点就闹混了啊，皮耶西，跟这个就是他姑娘这个家族啊，咱通俗点，他姑娘这家族啊，跟他儿子这跟就保时捷他姑娘这家族跟保时捷他儿子这家族，正常他俩应该是各家都持51%股份的啊，你这皮耶西啊，妈逼的，给他表哥的媳妇整来了，啊，皮耶西是他那个他姑娘这头的，正常2家50:50啊，他给他表哥媳妇撬来了，并且呢，他表哥的媳妇呢还拿了整个家族1%的股份，这回啊，他姑娘这个家族就持股变成51%了，啊，那头的话呢是49%，你这。像咱老看电视剧，都明白。你持股51%，那我就大股东了。我操，吹牛逼！我说啥你就得听我的啊，对不对？是这样啊，所以就引起了呢这个家族的一个恐慌，相当恐慌了，可能都影响这个家族的发展啊。当时皮耶西跟保时捷两大家族就一起开家庭成员会了啊，那肯定那干起来，那见面就得干起来啊，那互相的就是。看着你，我恨不得我就拿刀囊死你！我把你那个这个战鼓，你拿到我这来，你这玩意儿挣钱呢啊！但是呢，后来啊，这个费迪南保时捷大姑娘跟他这儿子达成共识了，把这个皮耶西啊扫地出门啊，不允许他出现在这个监理会的里面。啊，游走在家族边缘，就这一刻开始啊，就让这皮耶西埋下这个伏笔了啊！我估计啊，我要是他，当时我得这么想啊，你让我遭受了保时捷家族的不公平的待遇啊，你把我赶走了，是不是？你欺负我，你收拾我，对不对？啊，我说东，你说西，你没事，你欺负我，是不是？啊，肯定想早晚有一天，我把我失去该拥有的，他给你夺回来。啊，所以这时候，大众跟这个保时捷的恩怨啊，这就出来了。这个皮耶西啊，让保时捷啊给踢出来之后呢，上哪儿了呢？当时啊，老多公司都邀请他了，这家天才呀。就在这个汽车工程这方面，包括机械设计制造这个领域，那都是相当有这个说服力的了。当时奔驰，哦，都向他投橄榄枝，就说：“哎呀，哥们儿啊，来我这吧，你，哎呀，有了你呀、啊，咱奔驰啊能发展得更好。”人皮耶西就说了：“你奔驰不是因为我而厉害的，啊，是因为我去不去你奔驰那儿，你奔驰都挺厉害。”啊，都有影响力，这就显不出我来了，啊，所以呢，咱看，凡是在世界上能干这种大事的人，都有这个魄儿，啊，这个的话，我也努力吧，啊，让自己能有这能力，然后顺便提嘴吧，马上就去工地了，然后我呢就想去工地呢，再挣几个月钱，啊，再回来，啊，因为现在的话，这个收入比较低，可能就维持不了正常的生活了。啊，家里也给压力，必须让咱回工地啊！咱回工地呢，再挣几个月钱，咱再出来啊！以后我必须要把汽车改装这领域我要干好，以后我就从事这块啊！咱说一下这个额外的计划，然后皮耶西上哪儿了呢？啊，上大众了，啊，掌管大众去了啊！所以从这一刻开始啊，就注定了这个大众啊，要他妈想法收购这个。保时捷的这个想法，保时捷呢，肯定也想，你他妈的，你把我媳妇儿我撬走了，我收拾死你！你干别的公司，我也给你干黄他，我吞并你！啊，所以这大众跟保时捷这俩公司这就尬上了啊。然后我也一直在查这个皮耶西啊，能把他这哥哥的嫂子。哥哥的媳妇儿给撬来的这个文章啊，但是找不着，具体是怎么撬来的呢？咱确实 不知道，我估计啊，就是正常这个家庭聚餐呐、家族聚餐呐，可能这个就看对眼了，没事儿这个吃个饭呐，捅捅咕咕的然后估计没事儿就打打电话说点这个打情骂俏的对不对？这没事儿俩人偷摸这个钻个小树林是不是？估计是那年代干的事，我估计要搁现在，哎呀，那更快。聊3天微信你有情我有意，7天约会，对不对开个宾馆，找个小朋友，是不是很正常？哈哈，这咱说点题外话，可能这个有点黄了说一下然后两个公司就发展到现在，费迪南 PSC 呢在德国很受尊重的被德国汽车制造业尊称为大家长。掌舵大众的同时，他那时候也是 PSC，也是这个保时捷大股东，这两个公司呢就一直紧密联系着，09年的时候1月份开始，保时捷呢就拥有大众超过50%的股份了，从那时候就保时捷就厉害了，就想收大众但是后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吧。保时捷呢，他妈没收成开始往外放这个股份吧，股权吧，咱再说一个这么个事儿这是最精彩的部分。08年的时候，次贷危机出来了出面收购大众汽车的就是保时捷，那时候他感觉我自己相当有钱了，我必须把大众收购了。但是呢，在收购的这个过程中呢，出了他妈什么事儿呢？因为经济危机带来一连带的问题，保时捷家族的基金方面损失很多，资金链他妈断了，突然一下没钱了，就欠银行钱欠太多还不上了，收购没成功然后转过年09年8月份，大众呢突然就不知道从哪儿弄出来融的资，拿的钱把保时捷给收购了，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过程，至此呢，就开始了收购保时捷这么一个进程，一直到2014年8月1号，8月1号截止，大众呢是把保时捷彻底给收购过来了，从这一刻呢，也是这个终结了这个大众和保时捷这个家族的恩怨。倒是也不是说太也不我应该也不是说终结吧，只是一个暂时的停歇但是呢，随着这个全球经济的一个发展呢，我估计这两个公司呢，估计可能以后会很少这个互相来收了，因为从经济方面考虑吧，你这老来回互相收，不利于公司的这个发展然后这个费迪南德保时捷呢。不，皮耶希就这个人，目前呢还健在这都是成这个老先生了我们在这节目里呢也祝这个老先生嘛能长命百岁毕竟这个老先生为这个汽车工业贡献出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车型这些车型什么咱就不一一举例了，有时间咱们去网上搜一搜这个保时捷，保时捷的车型都很经典911。对不对？包括这个 Boxster 是不是？都非常非常经典保时捷还有918，对不对？虽然已经停产了还有现在咱中国大街上最多的车什么呢？卡宴，对不对？Macan 是不是？这都太经典了。顺便咱再说个题外话吧。前几天吧，我录了一期节目，放到那个我的那个另一个专辑里叫《生活闲聊》那个专辑里聊的什么呢？聊的这个房地产这块的一些事儿吧，可能提到了一些跟政府政策有关系的这个内容吧，可能这个公共这种平台吧，不太利于往外播放被和谐掉了然后的话，想听的听友呢，可以加我微信号13302774786到时候咱建个微信群把这个音频的话。 咱传上去啊，然后大家听一下啊。然后呢，我呢以后一定会坚持着把这个节目做下去啊，这大家放心啊。节目的尾声呢，以后咱们呢节目，我想这样，每一期呢我都给大家放一首我个人比较喜欢听的歌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首什么歌呢？啊，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啊。 好，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